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祷告。慈爱天父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主啊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被造就。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一世听从的是谁，跟随的是谁，敬拜的是谁，服侍的是谁。我们今天能够如此服侍你，仰望你，乃是因为你是神，我们是你的子民。帮助我们在学习教会的长老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也有一个乐意祷告的灵。求主你恩待我们的不足，带领我们在主啊你自己的教会的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之前用了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和弟兄们姐妹们分享了圣经当中所教的长老是一个牧养式的长老。因此我们在上三周大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牧养的长老不但需要勇敢的去保护他的羊群，有些时候甚至要因为舍弃自己的利益而去爱护他们，甚至按照保罗所讲的，我们还要因为防范教会当中所出现的假教师假先知而为着群羊警醒。因此以上帝的话语教导上帝的羊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话语带着神的权柄，神的话语不但滋养人的灵魂，甚至是人灵魂的灵粮，也是他们生命的引导，也是你受伤或者需要帮助的盾牌。当羊群受伤的时候，上帝的话语也是每一只羊最深切的安慰和鼓励。因此牧养的长老因为着这一份重托以及责任，牧养的长老就应该更加去效法他们的这一位大的牧者，而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努力，带着智慧的去体恤照顾羊群的需要。不论教导和学习的，我们在这里透过这三周，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长老，这真的是一个很艰巨很神圣的责任。并且我们很多在时候，我们印象当中长老也许真的是没有像我们今天今时今日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是这么的严格，是这么的需要我们去观察，需要为他们去祷告。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圣经当中所呈现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完美的长老，一个完美的领袖样式，并不是要我们去好像擦亮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周围去寻找一个完美的牧者，或者是一个完美的领袖，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领袖耶稣基督才是我们那一位永远永远完美的大牧者。而教会当中的长老，我们的义务，我们的责任是效法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是指责人，我们也不是挑人的毛病，而是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也好，信徒也好，我们要更加的谦卑敬畏神。我想这是我们每一间教会的领袖当中都应该去虚心接受和学习的。既然教会的长老的责任如此重大，那么从今天以及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就会特别的分享作为教会的长老，我们怎样透过圣经来看到长老之间需要的彼此的帮助与互补，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工作。因此按照圣经当中所教的长老制度，是一群能够彼此合作和分担的领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教导当中，大概有三点是我们在未来的三周当中我们会分段来看的。第一是团队，第二是彼此的分担，第三是合作。那么我们会具体的更加细节的来和弟兄姐妹们分享分担与合作在接下来的两周。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看到的是圣经当中怎么让向我们显示一个团队的合作。我们从摩西 的身上来看。圣经当中说，你们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为我招聚70个人，就是你们认识的民间的长老和官长，领他们到会幕那里，叫他们与你一同站立在那里。我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你是指摩西身上的灵分给他们，就是那个选召的长老，他们就与你一同担当什么管理人民的责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民数记当中，神就已经体贴到管理上帝的子民和羊群是一件非常重大艰巨的责任，并非一个人所能担当。因此神特别吩咐摩西说，你去拣选70个人当中，让他们与你一同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免得独自担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者亲爱的长老们，如果有一天你成为教会的长老，你心中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重担神都知道，而且神会在你的周围当中安插帮助扶持你的人，因为神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独自担当。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约当中的教导，我们看看主耶稣的服事当中我们可以效法什么。在那些日子，有一次耶稣出去到山上祷告，他整夜的祷告神。天亮以后，他把门徒叫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是路加福音这样记载到的。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对新约时代教会的心意也是一个群体的管理，他也是召聚了从这些门徒之中招聚了12个人，让他们能够成为教会当中在未来时代当中的领袖。因此在从旧约也好，从主耶稣的教导也好，我们看到上帝从来真的是在他自己的教会和国度当中，并不是一个一个人的教会，也不是一个家长式的教会，而是一个群众，就是一个 teamwork， 一个一组人一同来牧养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第一次宣教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那城传福音，使许多人做了门徒，然后又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于是两人进食祷告之后，就把他们交托了所信的主。那么这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在各城设立长老的一个榜样。那么在当中，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除了要知道在上帝的教会当中，一个群组的牧养是神的心意，也是教会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之外，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从以上两段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很类似的共同点，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特别的去观察。不论从主耶稣来看，还是从保罗和巴拿巴来看，当他们选立长老的时候，他们都做了共同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主耶稣整夜的祷告，对不对？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禁食祈祷之后，就把他们交托了所信的主。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选立长老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这并不单单只是我们选择一天，我们每个人去签一张票，然后去投票而已。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也是我们的家。所以，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知道长老有什么样的资格，我们不但知道怎么样的长老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长老，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怎样去扶持他。主耶稣昼夜的祷告，保罗和巴拿巴禁食的祷告，都是一个爱教会、爱上帝家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特别邀请每一个人能够真的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单单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这间教会，为了神的国度，来为长老来祷告。神必将合神心意的长老透过圣灵亲自的告诉我们，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啊，主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 很多时候我靠着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们选出来的，很多时候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我们选出来的是世界的领导。那主啊，你赐给我们智慧，按照圣经，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主你所要的领袖是怎样的，他需要有怎样的特质，他需要有怎样的品格。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为长老，能够为牧者祷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乃是为了主你自己国度的荣耀。因为主啊，这是一件既艰巨又神圣的职责。主啊，求主你透过我们众人的祷告，能够来为教会的领袖来守望，也能够成为他们的支持。谢谢主你自己这样的教导，愿神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